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今天是第十二堂课了。亲爱的朋友，谢谢您选择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过去十一堂课，王老师讲的是启示论，今天王老师将谈神论。不少人在接受基督这个信仰之前都有许多的疑惑，其实有疑问不要紧，只要我们能够以开阔的心胸来容纳解答，一旦豁然开朗之后，不但心悦诚服，而且成为福音真理的拥护者、捍卫者。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人和你谈无神论，你会是什么反应？如果有人说，怎么能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呢？你又如何回答？我想，我们就来听听王老师谈神论。
系统神学一百讲，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今天继续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进入神论，我们可能要分十次或者更多啊，来讨论关于神论。广义的讲，一切的神学都是神论，都是与神有关的，因为圣经说一切都是从神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啊，期待开始就未来这几次的十次更专心的来看神本身。那么谈到神论，可能在中国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说，神存在吗？我们从小接受这个无神论的教育，所以神的存在是神论我们首先要谈的一个问题。圣经其实并没有花很多功夫来讨论神存在不存在，对神来讲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已经在那里，他为什么要跟你讨论说他存在呢？所以圣经其实不多谈他存不存在，因为他知道自己存在，那么他也知道你说他不存在，他也不会变成不存在，所以他这个没有很多证据来证明他的存在，他是直接宣布他的作为跟他的特性，而不是花很多时间讲它存不存在。不过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存在的证据就是了，只是不强调。那么神存在的证据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首先讲的是神存在的直接证据。圣经讲的不多，但是有几次还是讲得很清楚就是了。比如罗马书第一章是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第一章提到上帝存在的第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人心的本能。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这是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原显明在人的事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部分并不是全部，因为神是无限者，人是有限者，人不可能完全知道神，可是人能知道的部分已经显明在人心里，让人可以尽量明白。那这个就是人心的本能。 如果不是故意洗脑的话，如果不是从小故意给你一些成见跟偏见的话，其实人很自然的会感觉到，也会造物者。第二个直接的证据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说我们虽然看不见神，但是从神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换句话说，从作品就可以认出其实是有一位作者的，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那这个例子太多了，作品你就知道我们整个大自然包括人本身，这是多么精巧伟大的作品，有人可以做得出生命来吗？科学已经发达了一两百年了，人发明创造那么多那么多东西，可是整个大自然别的不说，光讲生命这个本身你就知道是够奥秘的。最近这个全球这个国际的合作研究基因，发现一只果蝇，就是这水果的那种小苍蝇，上面的基因啊，就是人类的三分之二那么多了。那么不相信神的人就说，你看人是从这个苍蝇变来的，你看基因差不多。其实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知道一只小果蝇它身上有那么多的基因，那是因为它有很复杂的功能。其实果蝇有些地方比人类还厉害，它会飞，随意起降，不用跑道也不用加油，飞行快得很，你要打都打不到它，抓都抓不到它。所以它的基因的数量那么多，这个靠近人类就并不稀奇。人类的特质并不是那个物质上的基因有多少，而是人有属灵的那个因素。所以你就知道，光是一个果蝇它那么巧妙，那么让容易飞翔。那我们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麻雀还算很大的啊。蚂蚁虽小五脏俱全，这才厉害啊！那么小一只蚂蚁，那么小一只果蝇，它能够那么多功能，难道这是偶然的吗？偶然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好多人很喜欢徐志摩写的偶然，说偶然投进你的波心，好像一片云一样那么潇洒，飘过来就偶然又飘走了，最后是留下什么呢？啊，留下这交汇时互换的光芒，它很潇洒，不带走一片云彩。它听起来好像很潇洒很美好，实际上偶然不是那么美好，他是一个感情不负责任的人，他抛弃人家，他就把过去的感情就归诸于偶然。偶然能够变出生命来吗？能够从无生命变成有生命，从简单的生命变成复杂的生命，从植物变成动物，这个不合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有神。这个两个就是圣经讲的最重要的证据了，一个是人心的本能，一个是万物。怪人心的本能，我们提过那个赫鲁雪夫的例子，他是以前苏联的领袖，他到这个纽约啊要去开会，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时候，这个飞机场就有记者采访他，这美国记者很调皮的故意问他说，你是无神论吗？他说当然我是无神论。他不放过他，再问一次说，难道从社会主义来的人就一定是无神论吗？谁晓得你心里是真正的无神论呢？当他这样问的时候，赫鲁雪夫不经过大脑马上回答，上帝知道我是无神论的。这是人性的本能啊！其实他是知道，直觉上其实是知道上帝的。这个所谓无神论，那是一种理论，是人故意找一些理论要来否认神，并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神。我们也提过毛泽东快死的时候，他曾经两次跟一个美国记者说，我就要去见上帝了，我要去见上帝了。虽然唐崇荣说他还没有买门票怎么见上帝呢，但他还是知道有上帝的。所以这个无神论是人故意讲出来的要否认神的理论，并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神。所以人心是第一个直接的证据，人直觉上是知道有神的。万物是个证据，大自然有太多的美好，太多的秩序，你仔细看那是有设计的，不是偶然的。 所以这个是万物从作品的精巧跟伟大，也感受到有一个作者，有一个人他是无神论的，他的朋友是基督徒，两个是好朋友，所以这个基督徒常常跟他传福音都没有成功。有一天这个基督徒就干脆带这个无神论的朋友来参观他的工厂，他的工厂是做什么呢？他是专门做一个绞肉器，把猪肉啊，什么肉都一样，从上面丢下去的，然后搅动一把，用手转一下，搅动搅动，哎，就变成肉酱了。然后你要包饺子，包馒，包包子很方便的。那么这个零件呢，只有九个零件，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变成绞肉器了。那么这个基督徒朋友就跟这个无神论的朋友说：“我跟你讲哦，这个绞肉器哈，是没有人设计的，那么随便呢给它兜在一起呢就可以变绞肉器了。”那无神的朋友说：“怎么有可能，这个每一个零件都是经过精密设计的，然后一定要有人把它组合在一起才可以变绞肉器，哪有可能偶然啊，这个把它丢在一起啊，摇一摇它变一个绞肉器出来呢？”所以这个基督徒就说：“那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绞肉器都要有人设计每一个零件，而且都要有人把它组合在一起。那么你看这个宇宙这么伟大，或者人体或者万物这么美丽精巧大，怎么可能它是偶然就产生了，而且越变越美好呢？”所以那一个非基督徒朋友啊，那个无神论者就恍然大悟了，其实都是有经过设计的，这是神存在的另外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万物作品，这是神的作品，你可以在里面啊看见有神的。另外一个直接的证据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的显现。神的显现最直接的、最长久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曾经成为肉身来到人间，有三十几年之久。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就看见天父上帝。”他直接把上帝表达出来，他成为。是他是神里面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三位一体我们以后还会再谈，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直接成为肉身在人间的显现。耶稣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把上帝表达出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他把神表达出来了，这是一个直接的证据。耶稣所说的，除非耶稣所做的，除非他是神，要不然不可能说到那个程度，也不可能做到那个程度，也不可能到今天还那么有权威，而且那么有能力继续在实践他所说的事情。所以耶稣也是上帝存在的直接证据。所以呢，实际上圣经里面没有花很多功夫来证明神存在，他是直接宣布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把神的存在跟神的作为直接宣布出来。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去推论，圣经里面主要就是刚刚讲的这三个证据，人心的本能，万物的见证，还有耶稣的表达，耶稣的显现，这些个三样可以说是神存在的直接的证据。另外神存在的有三个间接的证据也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圣经的宣告。我们前面已经花了九次的功夫来提到这个启示论，那么发现圣经是那么的有权威，到今天依然是最高权威。那么这么有权威的一本书，它宣布神的存在、神的属性、神的作为，难道我们可以不重视吗？圣经为神所做的见证跟描写，你越看就可以越认识神，这是第一方面，圣经的宣告也是为神来做见证。第二个证据是什么？信徒的见证。信仰不是脑袋里面一个空洞的理论，一个抽象的理论，信仰是日常生活一个真实的体验。所以人悔改信上帝之后，会对上帝有很真切的体验，会体验到神的拯救、神的引导、神的改变，甚至于有一些超自然的神迹都有可能。所以人对神的体验，这个叫做人证。 这个上帝的人证多得不得了，历世历代有各种水平的人啊，无论是贵族是平民啊，是文豪是文盲，都一样有信靠神，都可以来经历神。这么多的人证，难道可以忽视吗？一般的法律都要看证人的，那么基督徒是这么大群的证人，虽然比例还不算很高，可是总人数很多，历世历代他们坚决的为神的存在，为神对神的体验做见证，我们应该参考。这些基督徒的品德，这些基督徒的信用，难道会比一般人差劲吗？不会的，他们的话你怎么不参考呢？所以信徒的见证，亲身的经历，我们应该加以重视。第三个间接的证据是历史的见证，整个历史其实也是在见证神的信实。历史虽然神常常任凭人，历史里面虽然有很多的黑暗跟罪恶，可是历史里面也是在表达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成功，而且神的法则得到最后的胜利。所谓暴政必亡，所谓一切的那一些罪恶要带来痛苦跟毁灭的后果，所谓这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他最后是走不下去的。这一些都在见证神其实有在控制的，神只是有时候暂时任凭。如果我们人的寿命太短，如果在那一个暂时的那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里面啊，我们就感觉到无力感，好像神不见了，实际上神还在。神是用更长远的历史来看事情的，用拉更长的时间来看，其实罪恶是很短暂的，恶人的嚣张是很有限的。诗篇里面说他们其实是被安排在一个滑跌的地上，很快就要跌倒了，他们像草上的花一样，有些草一下子就繁荣了，一日一枯荣，一天就繁荣了，一天就枯萎了。在神看，恶者的嚣张也是很短暂的，但是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成功。在历史里面，神的国就在人的国里面发展，福音就照耶稣的计划传遍天下，而那一些人的国虽然一直汲汲营营的要发展一切，可是到最后都一一败落了。罗马帝国何等的强盛，可是是留下那一些遗迹让人家凭吊大了，而神的国就利用人的国来发展。福音就利用罗马帝国的高速公路，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个年代的网路系统，就使徒们就借着这那个时代的公路水路联运的系统，就把福音传遍那时候的天下，地中海四周围都传遍了。所以神要做的事情一定成功，福音果然照着耶稣的规划传遍天下，传给万民，传到地极。我们讲启示录有提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再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历史并没有真正失控，历史还在神的掌握里面，历史还在为神的权威、神的公义在做见证。当然历史，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那个最后的审判才是最后公义的彰显。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神很多作为已经彰显出来了。所以仔细的谦卑的看历史，你会发现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你发现耶稣才是真正的第一男主角，他真正的一个最高的政权，他的国的时间跟空间，他的层面，他国民的广大跟层次的丰富，真正的权威谁比得上呢？所以这个历史也在为神的真实在做见证。所以我们谈到神存在的这几个方面的证据，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提一下无神论是怎么回事情。圣经根本不承认有无神论这么回事情，圣经里面说人是故意否认的，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神。我们刚读过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那边说其实人是可以知道有神的，就可以明明知道有神，叫人无可推诿，无论从人心或从神所造的万物， 可以无可推诿。换这个推诿原来有那个意思，就是压抑，就是故意压抑，明明有那个感觉故意把它压下去，明明感受到有故意把它否认。所以人是故意不承认神，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神。所以谈到无神论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知道圣经是不承认的，圣经认为他们是故意否认，不是真的觉得没有。所以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他说信才是正常，才是应该的，不信并没有更加有道理，并没有更加有证据，而不信神的生活也没有更好，只有更大的黑暗、罪恶、苦难跟灾祸而已，就更加的无情跟更加的斗争，也是更加的混乱跟悲哀而已。所以圣经说必须信有神，因为这样才是正常的，但是圣经也没有真的要勉强我们信就是的。他神是用他奇妙的方法来降服我们，而我们也应该谦卑的啊，来思想寻求这一位真神。那么其实无神论基本上可以分两大类，一种是实践的无神论者，一种是理论的无神论者。这个实践的无神论者其实他也不管他有神无神论，反正他过一个自我中心唯物的这个一个很人本的生活，他脑袋里面说不定是有神的，可是他不把神放在眼里，不把他当一回事，反正过一个这个爱怎样就怎样的生活啊，以这个人本的好像没有神那样子啊，这种叫做实践的无神论者，这种人很多啊，连在教会都有。有些人脑袋里面同意神，可是实际他的生活根本就是跟神的旨意、跟神的存在啊、跟神的主权啊，他背道而驰的。这个是实践的无神论者，这是很多的。第二种是理论的无神论者，其实不多啊。虽然在社会主义的国家，要训练每一个国民都成为无神论者，他们千方百计要来证明神不存在。那么请问神的存在是你来决定的吗？如果他存在，你千方百计要证明他不存在，他会变成不存在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理论的无神论者，他们虽然找那么多证据，可那么多的证据并没有一个是真正有效的证据可以真正来否定神的存在，他一切的证据都是一种推论而已。那这一些推论如果错了怎么办？你要面对神，你受得了吗？所以这个无神论其实不只是一个理论而已，如果你真的相信了，最后发现错了，那来不及了，那面对神的审判，那可怕的后果要永远自己来承担。在法国曾经有一对父子，两个人都是一生都在推广无神论的，都是演说家，到处讲无神论，很受欢迎。因为现代人喜欢自由啊，觉得信上帝好像不自由，自己做老板比较好，所以很多人请他们讲。可是这个父亲快要死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恐慌，非常的惶恐，他抓住他儿子的手说，黑暗啊，可怕。他很软弱，可是他儿子呢抓住他父亲的手说，你要坚强到底，一生都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不可以软弱，不可以这样子，这个晚节不保了，我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这儿子鼓励父亲了，以前是父亲在训练儿子的，这儿子回来来训练父亲的。可他父亲说，你要坚持什么啊，好空虚啊，什么都抓不住啊，他觉得可怕。他难道不需要神吗？其实他只是一生死，我们俗话说死鸭子硬嘴巴，他只是一生很顽固的要来否认神而已。所以到最后他还是感觉他需要神，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听见都还来得及了，我们不要因为从小啊受无神教育，我们就一定要做无神论者。其实我们应该很谦卑的来比较一下，是无神论真的比较有证据吗？还是我们应该来思考有关神存在的事情，而且来信靠、来顺从这位神看看呢？我们既然什么都试了，24世纪什么都试过了，我 后来发现是失败了，人的方法带来的结果是很不好的。为什么不试看看耶稣呢？为什么不试看看信神看看？神是给我们很高的自由的，我们真的不想信他，他也不会勉强我们的。实际上当我们来试看看的时候，我们不会离开他，我们会觉得神的引导、神的拯救、神的旨意是那么的美好。所以无神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多。如果无神论真的是对的话，为什么50年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无论在中国50年，无论在苏联100年，几乎将近100年，为什么当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一堆所谓的无神论者会转向有神论呢？一堆人涌入教会成为基督徒，有一些人跑到别的宗教去了。为什么苏联解体的时候，1991年、92年，那么多国家纷纷成为共和国，苏联整个解体的时候，一大堆苏联的百姓，他们又回到了教会了。有一些也回到了回教，就是。为什么？表示说他心里面还是觉得有神，还是觉得需要神。所以真正的无神论其实是很少的，是故意要找理由来支持自己一个既定的成见。那这样的人其实不多，也不可能成功。圣经说这些人是故意不信的，是推诿的，而上帝是不会没有办法否认的。这是关于这个无神论我们提到了几个重点。那么也不是说有神论就是对的，有神论里面还有一些错误的想法的，例如这个多神论，那这个是圣经所不承认的。圣经承认在人之外有灵界这样一个事情，这灵界有正有邪，有神的使者，也有一些背叛神的变成邪灵魔鬼的，的确有灵界，但是灵界不是神，因为他也是神所造的，他不应该接受敬拜，因为是受造者，不是创造者。所以无神论是圣经不承认的。那么有神论还有什么形态呢？还有这一种精灵论，就是一般中国民间信仰或很多地方原住民的信仰常常有的，就他信有神，可是他相信这个鬼神哦，是鬼神的灵是遍布在天地之间，这个日月星辰、山川鸟兽、虫鱼啊，甚至于人所造的城池、房舍啊、水沟，反正无所不在啊，到处都有鬼神的灵充斥其间、充塞其间，所以就无所不拜。看到一个石头比较怪就拜，看到一个树比较老就拜啊，看到一个山样子奇特就拜啊，无所不拜。这个比多神论还要严重。多神论是啊，拜关公、拜妈祖、拜什么土地公，一尊一尊的拜，一二三四还可以算的。可是这个精灵论就没有办法数算了，没有人数得过来的，因为鬼神的灵遍布在天地之间，所以什么都要拜，怎么拜都拜不完全呢？啊，这种也是错误的，这是一种精灵论。精灵论我们英文叫 enemy 人，多神论叫 policy 人 ，poly 就是多的意思。那么有神论还有什么错误的形态呢？还有一种叫泛神论 ，pantheism。这个泛神论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就是我，我就是神，万物就是神，神就是万物，我们就可以成为神了。就好像这一个高层的佛教徒，高层的佛教徒就是泛神论的，他们相信众生都有佛性，有一天啊，这样修行下去自己就可以成佛了。这个他们理论上说自己是无神论的，可是他们却说自己要成佛。那佛是什么境界呢？这个佛的境界是这个智慧圆满、慈悲圆满、能力圆满，完全的自如自在，没有任何的变幻无常。哇，这种境界你仔细看圣经，你会发现你会觉得很熟悉，这就是上帝的境界啊。上帝就是智慧圆满、慈悲圆满、能力圆满、完全自如自在，没有任何的变幻无常， 他们自己就要成为至高者，你知道吗？他自己要成佛，而他竟然说自己是无神论的，其实他是自己要做神，所以他还是没有脱离神的概念，是他的方向弄错了，应该往上找了，他往里面找，而且以为这样无限的提升自我就可以成为这个至高者了，可以脱离一切的这个烦恼痛苦虚空轮回，那进入那个涅槃，那个成佛的境界，其实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讲法。其实佛教是很矛盾的，基层的佛教徒是多神论的，把每一个菩萨当神明来拜，可是高层的佛教徒理论上是无神论，其实呢他们是泛神论，他们自己要做神啊，这些通通是错的。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有神论是错的呢？就是自然神论，这也是错的。自然神论啊，英文叫 Deism， D-E-I-S-M， Deism， 这个自然神论是相信有神，可是神造了万物以后，神造了人类之后，然后他就用自然律来管理这个自然界，让他这样子的事实应运转啊，整个宇宙这样准确的运转，然后用道德律或者说良心律来管理人类社会，那里面有是非有道德，可以创制一些法律，可以透过教育啊、社会啊各种办法啊来维持人类社会的运作，所以就用自然律管理自然，用道德律啊来管理人类社会。那么神呢？神就不管了，神是不是太老了，跑去喝老人茶去了，不管了呢？反正自然神论就不希望一个会管的神，所以说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神，一个不会很真实跟我们交往的神，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他曾经创造，那么现在就让他自行运转。这个曾经在19世纪很流行，19世纪的教会界有一些人啊，他们又要保持神的观念，又想要过一个人本的生活啊，跟当时的哲学来妥协，所以他们就想出这样一个啊很流行的这样一个理论，不是他们发明的，可是却19世纪很流行的，包括物理学家牛顿等等啊，他都写神学的书啊，也提到自然神论的，他们这样觉得很自由，有神又不管我啊，我又可以无限的自由，太好了啊，其实神的目的不是要来辖制管我们了，所以这种有神论也是错的，这是自然神论，这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神，不会跟我们真实交往的神，这不是圣经的神。所以不要以为说有神论就对了，有神论还有那一些错误的形态啊，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泛神论啊、精灵论啊、自然神论啊，这一些都是错误的有神论。还有一个有神论是错的，那就是唯一神格论，认为神只有一个位格，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不相信圣灵是上帝啊，这跟圣经的启示违背，圣经的神是三个位格的，圣父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圣子是上帝，但是呢是三而一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不是三位分开的神，所以这个才是准确的有神论，只相信神只有一个位格，像什么呢？像回教，他们不相信耶稣跟圣灵是上帝，像耶和华见证人会啊，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至高神，那么这一些啊，都不是正确的有神论。那么正确的有神论是三一神论啊，这是我们以后要详细来讲的主题，我们先把这些错误的啊来拿出来做比较，所以我们已经总共讲过几个错误了。第一，无神论是错的，那是人的理论，并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神，并不是真的有证据可以否定神。然后我们提到有神论的错误，我们提到有神论的错误有泛神论、自然神论啊、多神论，还有唯一神格论，相信神可是却相信他啊，只有一个位格啊，这一些通通是有神论的错误。那么真正的神论是什么呢？真正的神论是 三一神论。三一神论不是圣经有这个三位一体这四个字，没有，圣经没有这四个字。可是为什么教会界从初期教会到现在都把它当作一个真理来接受呢？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会在以后的题目里面详细来说。那么关于神论，我们还要再做几个重要的补充，就是这个有人是把神否定了，这是无神论，是错的。有人是把自己提高了，说我自己可以变成神啊，这是泛神论。有人是跟神疏离了，他承认有神就不要跟神交往，这个是自然神论。有人呢是把神矮化了，把神变成一尊一尊的偶像，这是什么？这是多神论。这是推神，推人即神，以为神就跟我们一样。你怎么可以说看到一对父子长得很像，你怎么可以说哦，你长得好像你儿子哦，这样不对嘛。啊，好像要父亲像儿子，应该说儿子像父亲。我们是神的形象，是我们要去像神，不是神要来像我们啊，然后就跟我们这样成为一个很有限的存在啊，这是多神论的问题。多神论用自己的心思跟手艺把神变成一尊一尊的偶像，这是把神矮化了，这是对神的一个大不敬。然后对有神论还有一方面的毛病跟问题是什么？有些人他信有神，可是把神抽象化了。刚刚讲的自然神论其实就是一个抽象化，有神的神不管了。另外还有人呢，很多人，很多哲学家，他把神变成什么？而神就是天。圣经有时候也提到神是天没有错，可是这个天是很真实的，不像有人心中的天啊，只是自然法则，或者说神叫做只是道。圣经也说是耶稣就是道，可是这个道是可以成肉身，是真实的。可是有人讲那个道啊，就是很抽象的，说神就是自然，这是谁讲的啊？这是道家讲的。道家讲这个最高就是自然，就是道啊，人要效法地，地法效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什么啊？这个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最高的道了。它是很抽象的，是不可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啊。道如果说得出来，就不是永恒之道了。所以道是很抽象的，是不可讲的，讲不清楚的。自然是什么？自然是自然而然，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呢，他们就讲到自然为止了。人效法地，地天下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最高了。那就不再讲下去了。那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位格的，不是一个可以真实交往的对象啊！这个就是把神变抽象了，这个不是神的意思。有人说神就是第一因啊 ，first cause， 第一因啊，这还是很抽象。那有人说啊，神就是绝对没有错哈，这只是绝对的概念啊。不是圣经所讲的，圣经的上帝是可以跟我们交往的，神只是一个完美至上的这个概念啊，这个把神抽象化了，这个也是啊另外的一种错误的形态。那么到底啊真正的神论应该是怎样呢？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要继续啊来跟各位讨论，我们在下一次空中再会。
神的认识，无论是神的存在或属性，我们都不能不对人认知或理解的模式先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一般我们认为对一些新事物有所谓的了解，基本上只不过是意味在我们已熟悉的经验知识中找到了一些可以和这新事物 加以类比或对照的部分，其实并不真的完全了解。记得一位物理博士说过，一些自然现象或情况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神的某种属性，例如神是三位一体，有许多人难以接受。可是如果我们以太阳为例，太阳本身就好比圣父，它所发出的光芒好比是圣子耶稣，而看不见却可以感受到的热则是圣灵。然而这一切的例子看来多么有注意，但它也只是能够触及三位一体神的奥秘的某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比喻可以表达真理的全部。所以以赛亚书40:18-25说道，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亲爱的朋友，相信你和我一样，越听越想知道多一些有关神的信息。那么，欢迎你明天继续和我一起按时收听王老师讲《神论》。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